好，请坐。哈利路亚，这是我预备这一篇信息心中浮出的诗歌。我们不是来这边解经，我们来这边喝活水。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在日间班真的太好了，周周都有永不干涸的活泉。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哈利路亚，敞开，要开口，要饮于生命活水的泉源。好，其实从早上开始第一堂呢，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喝了，哇，很满足了，对不对？感谢主，在我们的中间有那么多丰富的话语。其实呢，我们怎么喝呢？当然刚才秘诀是要开口，但是这活泉呢，其实就在主的话里面。Amen。 早上有很多的话临到我们，像生命活水的泉源一样。什么时候我们离开这话，什么时候我们就干渴。好，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会在第二堂课这学期很特别摆了生命读经呢？你们参加多期应该都知道，已过都是什么？就是读圣经，对不对？研经。来，感谢主，生命读经呢，这一次为什么会放在这边？弟兄们说有一个负担，也是去年的下半年召会带领的一个负担，我们需要借着周周进入两篇的生命读经，我们来吃啊这主恢复中啊扎实的话，使我们能够被构成在美地上啊，被构成在美地上经营，来彰显它。那这一个生命读经，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在聚会中，在我们的主日或者在小排里面，当我们有进入了，我们在那里诉说分享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聚会是什么？丰富的，对不对？你不会觉得好像来人说了很多话，但是呢我们聊聊天谈了很多话，都在魂里面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说的是什么话。李立翁在这本书里面他说，如果我们在魂未曾说话，这本书他说，如果我们的聚会中啊都在魂里说话，魂啊就是鬼云啊，就是鬼在说话。感谢主，我们是在灵里来说神的话。什么时候我们在魂里面，大部分的话都是可能是魔鬼在说话，说完了回去就虚空软弱，下沉啊，怎么今天他说这句话影射到我，这句话呢重伤我。主耶稣啊，我们就是缺少神的话。那我们来看，因为这一次我不晓得下一期会不会有这一期为了加强这个负担，所以把这生命读经摆在第二堂。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到底读生命读经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看一下投影片。好，投影片。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要来使用生命读经呢，其实啊它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Amen。 有些人是觉得生命读经哇帮我解开圣经，但还不单如此，它还要供应生命。Amen。 所以呢，无论是我们之前的研经也罢，我们现在进入生命读经也罢，其实呢生命读经有一个帮助我们，甚至你在进入上已过学期进入这些经文的本身，我们也需要借着生命读经帮助我们来解开圣经。如果圣经不解开，大家都有圣经，但是呢却不明白圣经，好像主在在路加福音24章，像那他主复活之后，像那一位两位的门徒显现，就指着经上关于他的话给他们解开，开他们心窍，他们就能明白。有时候我们手上的圣经很丰富，但是不解开我们不能明白，但是呢解开了还有一个目的，要把里面生命的话供应给人，所以目的有两方面。那生命读经呢还有两方面的特点。第一呢，它能够点出中心。圣经有66卷书，太丰富了，但是呢生命读经帮助我们抓住中心，对不对？你会发现啊，几乎借着生命读经啊，我们都抓住了每一卷书的中心就是基督。等一下我们看耶利米书，其实它的中心也是基督，但是呢不能讲只讲基督，那只讲基督只要一卷书就够了，它还有综合各面的需要，所以有各方面来啊把这一位基督啊陈明出来。第二方面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对照实际的经历，我们能够应用在生活中。因为所有圣经里面所描绘都跟人发生关系，各 跟我们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啊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对照我们的经历，我们就能够啊跟这个话来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那第三呢，都是你们应该见证的，有四方面的益处。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读了生命图经，已过了希伯来书，我们就容易进入圣经的真理。希伯来书其实也不简单，好多讲到旧约新约的比较，但是借着生命图经，我们就能够进入圣经的真理，然后呢领人摸着生命，并且第三，我们一起说好不好，帮助阿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直进步呢？我们要在真理上一直进步，我们就需要来追求生命读经里面一切的丰富，并且不仅进步还要怎么样，讲说。虽然是深奥的真理，但是因为我们明白了，我们进入了，我们就能够向人讲说深奥的真理。第四是其他圣徒也会受益的，就是当我们人人都进入，我们的聚会就怎么样，丰富了。弟兄姊妹，你觉得自从追求生命读经你的聚会觉得丰富的，你就阿们好不好？阿们。一个我去参加，我们因为我是在青少年区，一个我们去参加一个社区排，那他们也是追求生命读经，很奇妙，我们也不是跟他们进度，但是一去参加那一次，他们读创世纪的某一章，一读啊，就哇，聚会怎么那么丰富？聚会丰富还不是因为人多，聚会丰富是话多了。而且这话都是解开的话。好，所以关于生命读经，我们盼望借着这一学期我们的追求，我们学会来使用生命读经，不仅叫我们在真理上往前，生命上拔高，也使聚会丰富加强。 Amen。 所以我不知道下学期还会有，但是呢，无论有没有，弟兄姊妹，我们还要继续追求每周只有两篇。哈利路亚。好，那关于生命读经到底有什么益处，有两本书推荐你们可以去读哈。一本叫神圣的说话，神圣的说话，他在第五篇有讲到为什么要读生命读经。那还有一本书是真理生命召会福音，是主恢复的四大支柱，里面也是有五篇信息的第一篇真理就讲到要使用生命读经。好，所以这两本书可以大家可以参考。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我们来进入耶利米书的生命读经第五、第六篇。好，我们把耶利米书的生命读经翻到第五篇，然后最好也把耶利米书的圣经我们把它翻开来。好，因为我们读生命读经啊很丰富，但是我们还是要抓住一些的点要点。好，我们来到第五篇，我们把第五篇的篇题我们来宣读一遍。耶利米的
任命。
好，第五篇的篇题是耶利米的蒙召与任命。那我们再翻第六篇的篇题，我们一同读一下。以色列干犯耶和华的罪，与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惩罚，以色列的两件恶事。好，那他这一次的点不会太复杂，但是我们要进入这两篇信息，其实就是开始进入耶利米书的本文。那我们如果翻开这个圣经的纲目，我们来对照一下，我们现在要进入哪一个段落。我们要进入这两篇呢，带我们进入了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五节。好，那你看耶利米书的圣经的纲目呢，第一段落第一个大点就是耶利米的蒙召与使命，也可以说他的任命。对他来说是接受使命，对神来说就是他的任命。好，就是第一章整章就是关于耶利米的蒙召与使命，也是他的神的任命，就是第五篇要告诉我们的真理要点。所以有两方面，第五篇告诉我们耶利米是怎么蒙召的，耶利米呢是需要接受神的任命。好，这两个重点。好，那第六篇呢要带我们进入一个大段落的开始，就是在纲目里面第二大点的以色列干犯耶和华的罪，然后呢耶和华就对以色列的惩罚。从第二章的第一节 一路到第四十五章的第五节，这是一个大段落。所以呢，生命读经从第六篇开始啊，应该一直到第十九篇，都是在讲这个段落。好，那这个段落在第六篇呢，给我们几个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在纲目里面，以色列的两件恶事，哪两件呢？第一件就是离弃耶和华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件呢？阿们。好，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两篇的重点抓起来了。好，这两篇带我们进入耶利米书的本文，第五篇带我们进入第一章。第一章讲什么呢？讲到耶利米的蒙召，还有他的使命，神的任命。然后呢，从第六篇开始啊，我们要进入一个大段落，讲到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以色列啊犯罪，耶和华惩罚。那第一个为什么要惩罚他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在第二章那里到第三章五节，以色列干犯了两件恶事。第一呢，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件是为自己凿出破裂的存水的。我们试着讲一讲好不好？把这两篇的要点先抓起来。好，感谢主，我们要讲的喜乐一点哈，哈利路亚。因为呢，他不仅是在讲耶利米蒙召，其实也在说我们需要蒙主的呼召，接受一种的任命。为什么？因为前面应该大家都有读过，因为在以色列那时候的背景是非常的不好的，所以他需要兴起一个人叫耶利米，他与神同心，与神是一，然后呢，有神的话临到他，去向那个世代的以色列人，包含列国邪恶的这些情形呢，说一些神要说的话。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面临相同的情形，我们面临一种的光景，需要有一般人被神兴起来，接受他的呼召，我们也能够接受他的任命。好，所以呢，这是第五、第六篇，也就是一开头我们进入第一章、第二章看见的重点。好，那关于耶利米的蒙召，请问神怎么呼召他呢？有一个关键的词，就是话。 Amen。 所以你看哦，在你翻到圣经的前面，耶利米书第一章一到三节，一到三节可能是一个戒言，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末了第三节末了，他说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所以神要呼召一个人呢，他需要话临到他，对不对？为什么你会得救呢？当然有人祷告，但是有人向你传福音，话临到了你，你就蒙一种呼召，从黑暗的光景里面出来。所以很重要，神要呼召耶利米是借着他的说话，而且这个话是常临到耶利米。那在耶利米的蒙召的事上呢，不仅是耶利米出生的时候就蒙召，神早就认识他，神早就呼召他。所以呢，在经节里面他就说，在耶和华呢未将耶利米造作在母腹中，他已经认识了耶利米。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其实神也预知他需要在那个时代得着一个人来应付那个需要，因为神领悟啊，以色列的情形啊是可怜的，他需要得着一个人，甚至在他出生以前，神就认识他，预备他要来呼召他做伸言者。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呢，我们 今天会坐在这边，我们会过教会生活，就一面来说，神早就呼召我们了，哈利路亚。然后呢，甚至啊，耶利米是未出母胎就被神分别为圣，好，这就是神呼召耶利米有话，并且是在时间啊是在神的手中，他不仅是他出生才呼召他。那请问一下，耶利米的反应如何呢？哇，我们大家很熟这些话， 对，我们常常讲，哎呦，主耶和华啊，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怎么能做伸言者呢？然后我是年幼的，有没有？我们常常都找借口，对不对？哦，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是年幼的，是吗？真的是这样子吗？年幼的只有刚得救的时候可以这样讲，可是呢，刚得救的人都很会说，然后呢，教会生活久了，我们就觉得啊，不会说了，然后借口都一样，所以我们刚才很知道，我们都知道啊，我不知道说什么，每次叫我们伸言，哦，我不会说，我是年幼的。但感谢主，在这一本书啊，叫做《为神说话》里面，李立庸就说啊，我们是神生的，自然就说神的话，我们有神的腔调，因为我们是神生的，对不对？你生在哪个国家，你就有那个国家说话的腔调。我们在灵里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开口说话就应当是说神的话，我们有神的腔调。并且呢，在新约也告诉我们，我们很熟，灵前十四章三十一节，他说，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伸言。这边能啊，和合本叫做可以，但是其实原文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不是可以，不是有一个权利，我可以，我也可以不要啊，对不对？但是他说还有本能，好，所以原文上呢是有权利，还有一个本能，你们都能，就是可以，我有这个权利。你聚会中有没有权利啊？你有没有说到了聚会中，哦，对不起，今天不是轮到我说，所以我不可以说。没有，圣灵推动你，你就要说。哦，今天只有某某人可以点诗歌，某某人可以讲，那就堕落了。哦，我们不是在这个堕落的光景，我们需要恢复，人人都能伸言。好，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就没有借口。好，我们翻到那个耶利米书的生命读经的以借口回应第二终点的最后一段，我念给你们听。他说，我们以不知怎样说或以太年幼为借口，神都不认为是正当的理由。耶和华呢就说，是我差遣你去啊，是我吩咐你去啊，我与你同在啊，所以根本不用看我们的光景，我们要看有没有神的差遣，有没有神的吩咐，我们有没有神的话，有没有神的同在，所以不要看我们的光景。好，所以这是他蒙召。那耶利米的任命呢，他怎么任命，很特别，很特别，这个话不是一般的临到耶利米，神乃是啊把他的话放在耶利米的口中。他说啊，我已将我的话放在你的口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话进到你的口中啊？哎，我们不是得着言语还要当什么食物吃了，得着言语就是我们今天带了好多书报啊，我们提了圣经包包，但是有没有进到你的口中呢？进到我们的口中就是一种的任命，我们就要去说。所以耶利米呢，他的蒙召是借着神的话，他的任命也是借着神的话啊。当然他就看见两个异象，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就会看见异象，这边就不说了。简单说，第五篇呢，我们要抓住一个重点，我们都要成为什么呢？伸言者。我们都能，我们也都可以，都有这个本能能够说神的话，所以我们没有借口，我们需要将我们所听到的说出来。 Amen。 好，第五篇，如果我们抓住这个经历，你会发现我们在伸言上就有很有突破了。其实啊，我们也都像耶利米一样很软弱了。刚才那一处经节，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然后你的言语成为我心中欢喜快乐，这是耶利米啊，在一个很失望受逼迫的环境里面， 他会说成为我心中欢喜快乐，说出他在得着话以前他心中没有欢喜快乐。所以呢，当我们得着的话，我们里面会有一种的改变，我们成为欢喜快乐的人，也成为神名下的人。好，那第六篇呢也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两件恶事也是我们常常会犯的，就是离弃耶和华这活水的泉源。那在这一段话里面呢，我们要看神跟以色列人的说话，他带着一种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因为在第二章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新婚的爱情。新婚就说出啊，神与以色列人订婚。所以这整段话神是带着一种的爱的一种的感觉，向这些堕落的以色列人，做他妻子的以色列人说话。那说什么呢？当然就说出他们的光景，对不对？他们的光景啊，实在远离神。但耶和华有没有忘记啊？ Amen。 耶和华没有忘记他们。 Amen。 我们把那个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因我的百姓，
以色列不能存水的池子。
好，前面信息给我们看见，其实你要知道耶利米书到底他在说什么呢？耶利米书啊，耶利米申言的内容在第一章的第五节注一那里面，大家可以再去回头去看。但是呢，在耶利米书刚才我们读这一段二章十三节的注一，他说耶利米书呢满了以色列的罪，以色列的罪以及神的愤怒、惩治和刑罚的讲论。因为为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接受他做活水的泉源。这活水的泉源，不仅要成为他们的享受满足，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当我们享受了泉源，享受了活水，我们里面就解除我们里面的干渴，成为我们的满足。但这还不是神最后的目的，神的目的是借着活水进到我们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扩增，成为他的扩大。就像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所说的，他必扩增，我必衰减。若是我们离弃活水，神在我们里面找不到路来扩增，所以呢，他就会继续做第二件恶事，就是为自己。我们的生活中若是离开了活水，神没有扩增的路，就我们扩增呢，就是为自己，什么事都为自己。我们的生活中啊，好多的破裂的这个水池，那个破裂的池子就是那个储水的水槽。以前以色列人呢，就会用水储水槽，但是再怎么存，第一个我觉得那个他讲说是破裂不能存水，其实那个水也不一定是活水，可能是死水。我们的生活中，婚姻好像是一个池子，我们自己经营破裂不能存水。我们的孩子的教育自己经营不依靠神，破裂不能存水。甚至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配搭侍奉，我们离弃这个活水，就像刚才上一篇讲的，就是什么劳苦重担。你知道凿池子也是很辛苦的，为自己凿哦，这个凿也是没有安息的。所以呢，这两件恶事在神看来实在是两件非常大的事。所以还不是做什么其他的事，就是离弃神，离弃神只好有取代，就是什么一切的偶像。所以呢，偶像取代了神，偶像取代了这一位真丈夫，然后呢，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可能为自己凿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呢，第六篇的负担，我们有一个负担，就是主啊，我要天天取用活水，我要回转归向我们所爱的丈夫。这样呢，我们就避免了第二件恶事，就是为自己凿，对不对？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主这里来。到主这里来就是到活水这里来，他必使我们得安息，就使我们得满足。他在我们里面就有路， 使我们能够负主的轭，跟主学。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连于神的旨意，就不是为自己凿那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这两篇信息啊，看起来很简单，点没有很多，但是在经历上帮助我们，我们都要成为伸言者，我们也都要取用活水到主这里来，接受他的旨意，不为自己，让他在我们里面扩增。我们是不是向主祷告，我们有一点消化30秒，跟主说，主啊，使我成为伸言者，哦，我要取用你的活水。